好，我们接着刚才啊。那其实一开始我们这样讲，有很多的一种反问。那这个反问啊，你要从很多字幕，哎呀，我们修行该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个道理可多了。光今年要找出一个出家人干什么的话，那你根本讲不完。但如果没有找到源头啊，我们很多道理都讲不清楚。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戒，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定，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慧，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四正勤。为什么？因为最源头的没掌握到。这就是我一在这个讲义上列出来，从认识佛法本质开始的。这个经典我常在举啊，这《杂阿含经》里面的。这部经典从十二月，就是佛还在菩萨的时候，还没成佛的时候，修十二缘起，然后体会到古圣仙人道，那谈到什么？这里面有此生故彼生的道理，就是缘起的最核心的地方。十二缘起只是在展现那个此生彼生，此有彼有啊，此生彼生这个道理。然后用十二缘起方式展现出来，然后就讲到八正道，讲到四圣谛，就这么一部经典，很多基本的道理全部塞在里头。那所以说，我们过去我们在谈这个缘起法的时候，我们不要泛泛的去懂，因为它是源头。你必须要了解这个缘起法，八正道才叫真，四圣谛也才叫四圣谛。我觉得你四圣谛讲出来是隔开的，你不能说出一个圆真正的四圣谛道理。你很多修行四正勤也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善恶分不清。那甚至我们出家在家怎么分就又模糊了。所以很多东西会因为远离了最核心的东西的时候，它从怎么定位都定不出来。做这个也对，做那个也不对，弄到最后我不知道怎么样，所以一条路，哎呀，修了老半天，我都已经在修了，怎么都没感觉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觉得最值得，就是说玩也没玩，修也都修了，可是没感觉，有点那种彷徨。但因为又不好意思说，都那么多年跟谁说，我都已经当人家师父了，我再说的话我弟子怎么办？因为我怎么不好意思讲啊，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到最后就有时候就讲说，其实吧，那我们就像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师父虐待我，我就虐待下一代。就这样啊，就是我们都是这样来的啊。那为什么这样？你不要问，就是这样，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当然这个是开玩笑啦，但实际上有时候还蛮几分现实。的确，我们有时候也真的搞不清楚啊。念佛下去有没有用？有，谁说的？都是人家说的。你到底相不相信？我也不知道。所以到临终的时候，尤其到紧急的时候，好苦好苦啊，念我阿弥陀啊，到底有没有阿弥陀？我说你不早问，你现在才问，现在问也太慢了吧，现在怎么讲？我讲你马上就晕了，我没办法讲几句你就晕了，这时候要从头学啊。你不，这问题从你一开始入门就该问了，你现在才问，都快死的呢。当然我们对快死的都很慈悲，可是其实已经到来不及了，没救了。你再怎么安慰，不安的是归你不安啊。你以为几句安慰就能安慰得了，你骗我，不然你试看看。你就试看看，你就知道根本没用。你要不平常就信得很实在，到时候一点用都没有。老实讲，助念，我最近常讲啊，助念的人躺着一直念我，助念的一直念我，大家都要求生净土，可是真正的内心都希望活。躺着的人就说为什么是我，助念说还好是他。谁真的助念啊？每个都想活啊，那不是很虚假吗？这种助念不是越念越悲哀吗？哎呀，不得已啊，只好念活。假如有机会能活，谁想躺在这里让你们助念？所以没有充满欢喜不是吗？那你不欢喜不早点处理，你这么到最后才在那里挂碍。所以我说学佛本来是很理性，怎么走到最后那么不堪？ 所以很多人到最后其实每个人都想往，都想求生，不是往生，求生，求继续生，这就是修行的现实，很有趣的现实，很有趣，很有趣。但这个问题如果没解决，其实轮来轮就轮到我们自己了。是他，但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现在从这里讲，世尊在禅缘起的时候，他其实你注意哦，他这里简单来讲啊，我只能大约，因为我用简略的。那你们如果有机会自己看哦，他说我一习啊，就是世尊告诉比丘，我一习宿命未成正觉时。读一进住专精禅师做四念，合法有故老死有，合法缘故老死有，即正思维生如死无间等，就是中间没间断，不是没间断，意思这种紧密的因果关系，我不会有任何犹豫，生决定想什么有才有老死，什么啊因何怎么样啊，就是说我不会找不到别的任何理由，什么有老死有，什么缘老死有，老死有，所以他陆续看到十二缘起的道理，然后他又回头，就是我复作思念，合法无故行无，合法灭故行灭，即正思维如死无间等，无明无故行无，无明灭故行灭。我到最后前面是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踏苦聚集。然后到最后是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大苦俱灭，这几句话把修行的现实全包在里头。我希望大家能在这个道理上，你现在求道就求这个嘛，因为活当初是因为这样成活，你当然没有其他路，因为这个是古仙人道，就是唯一，我们经典讲唯一正真之道，没有离开它了，就是这条路。你必须要在这个道理上深，你不要只是文字上懂，你必须要很真实的信受这个道理啊。那这个道理因为活是这样才叫成活，他走这一条路，我们大概我们没有其他路，就走这条路。那这一条路有没有真正信受，就关系到你的修行感不感应的，它是感应源头。但我们因为太容易把它当作理论，而不能转为我们现在任何修行的所依靠，你很多法门一定是灌在这里。如果你修了任法门无法用这个来解释，那你这个法门可能是相似佛法，不一定真实佛法。你念佛必须要符合它，我说一定会符合，所以你会对念佛有一种十足的信心，因为我这条法门正在走向一大苦俱灭这条路走。那如果我这样念佛不是念佛，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顺向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是什么？有佛无佛法如是的道理，不是佛发明的，是佛发现的。那这个道理是我们这个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它才让我们所有修行找到位置，你才能定位出它的位置。或者这个东西你找不到，你这个修行你必须要有这个道理去配合，才顺向佛法。好，四圣地在这里，八正道在这里，所以我们讲八正道的正，是因为从缘起的角度来看见思维命戒律，对不对？正业正余，它都是这个正，都是因为从顺缘起的，符合缘起道理的，这才叫正。如果你持戒，你可以依着我们现在所受的戒在持，当然有他的功德啊。但你有些人他虽持，但他烦恼不容易降伏。照理讲，持戒应该是什么？会不悔，不是吗？从不悔当中会喜悦，对不对？从会欢悦啊，那从这一直在衍生啊，从持戒的不悔开始，就他的经典讲就是说法尔如是哦。你想不，你说我不喜悦，不会，他不悔就会业。所以修行人他应该会喜悦，可是如果你持戒起到苦恼，有问题。说我就依这个上面走，你是依那个，可是不是真依那个，你是你的见有问题。 你并没有真正防护到守到这个戒的最主要精神，所以你不容易产生喜悦。所以这时候你发觉你再怎么持怎么都奇怪的，怎么他你的持戒好像无法帮助你修定，你的持戒奇怪怎么不容易让你减少烦恼。哎呀，别人不持还好，我怎么持，别人不持还不苦恼，怎么持得烦恼苦恼重。那这持戒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啊？持戒法没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谈戒法的人，能不能知道这个戒法的源头？我们都知道自戒缘起，但其实自戒缘起的最大缘起是看烦恼，烦恼的整个缘起才是自戒的缘起。所以重点不是那个事，而是那个烦恼。这个烦恼什么叫烦恼？我们现在再问下去，那什么叫烦恼，那就有个有意思了。什么叫烦恼？因为我们经常讲断烦恼，可是你恐怕还不一定很清楚什么叫烦恼。流转缘起的是烦恼，烦灭的才是善法。如果以解脱道来讲，顺向缘起的就在那无明缘行行缘事的这个是烦恼。所以烦恼从这个缘起来讲，就会看到初烦恼、细烦恼、根本烦恼啊，这个大水烦恼、中水烦恼、小水，就是从这里来谈的。那我们后来戒法里面，从根本戒都是从这里谈的，否则的话，你会以为这叫轻，不叫重。我们有时候判罪判到最后，到底谁轻谁重，你就乱。这个讲轻，这个讲重，那同一个东西，那就像我们世间法碰到好法官，碰到坏法官，就看你的运气哦。但是戒法那有看运气的，它就是这样啊。问题，如果你不了解缘起法，你如果不了解烦恼是怎么样，你判错，轻会判重，重会判轻。所以有些烦恼虽然小，但你必须要检视他的烦恼是不是已经很坚固到足以阻碍很多善法，这时候叫重哦。外向是小烦恼，可能是重烦恼。为什么？这样的习性已经阻碍很多善法增长了。可是你不知道啊，你不从缘起的角度来看他的话，你以为轻，没有他哪轻，他重了。那有些人说他是重，没错，在外向重，可是他的烦恼，因为他极具惭愧心。他在起这个造这个业的时候，他背后隐藏了某些念头。所以在佛法里面，同样的善业当中夹杂恶业，恶业当中夹杂善业，这个也是缘起的。你看不到这里，你就会把重看判轻了，你会把轻判重了，因为他其实虽然看似造业，他背后内心里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他的精神问题吧，到包括他很多不得已的地方，弄到最后，其实他的心力并没有很极强的意乐心造这个罪的时候，他不一定是重哦，缘起。那定的也是啊，定本来是定，到了菩萨禅法那就可能就不同了。菩萨禅法的定就不是只是按表象来定了，菩萨禅法的定动中都是定。为什么？法平等嘛。他从众因缘在变化当中，他可以把众因缘法一一融一个法平等的角度上安住在心意境心上，他可以了。所以菩萨禅法的修法必须建立在一些应该有的缘起正见里面，菩萨禅法才能用。否则的话，你那种菩萨禅法弄到最后容易断灭空哦。你修到最后，你看有的人修到最后越修越笨哦。我们了解缘起法应该是有智慧，但很多人了解缘起法又变笨了，因为他的缘起法不是真缘起法，他的缘起法纯粹是在玩弄概念而已。他不是神的缘起法，是在现前缘起里面，虽然也有静下来对道理的思维，但实际上真正的缘起法就是活生生的缘起里面的观察。所以他对世间的观察，从来他对道佛法的道理，他不是抽象的，他是现实的。他的智慧可是应对现实的，他的智慧不是坐下来喝咖啡之后突然想到的，然后离开这个环境苦恼还是依然苦恼，不是这样的。好，所以这里面谈到什么？什么才是一大苦聚集？什么叫一大苦聚灭？所以这个原理我们就知道，一大苦聚集的叫家，一大苦聚灭的叫出家，除此之外那都是家。 管你怎么修。所以这里面你要第一个他必须要知道缘起道理。所以当我们要断爱，对不对？所以很多念佛法门，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离世间爱，那再怎么修还是娑婆念，不是吗？因为对世间的爱取才是一大苦聚集啊。那有的人是因为他只是厌离苦苦，但他可爱他的行苦了，那偏偏爱行苦才是最根源的问题，所以他不能看到根源的烦恼，虽然用极强的心去讨厌苦苦。我说讨厌苦苦畜生也会啊，畜生不用学他也懂得，你看你狗你妈丢石头他就跑，哎呀他总得厌离，他当然知道厌离啊，可是你再丢骨头他就回来了。那我们不是修了很多修一修，那碰到顺境那不就跑回来了。讲来讲去其实也没差多少，只是你爱的高位高级一点点。哎，他爱的比较低级一点，那爱就是爱，都没差别。那弄了老半天，原来我们还在凡夫，我们还在世间，没错啊，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啊。其实跟你讲说你这样修一定会感应。所以有时候我都很不客气的讲说你要有信心，他说什么信心，你一定不会解脱。师父你怎么这样讲，我说如是因如是果，就看不到因怎么会有果。因为这里面一点这种关系都没有啊，你很用功人天善要解脱没因。没因怎么会有果。所以我们久久等待，我们经常是期待世尊慈悲施舍一点关怀，对不对？修行人修道好可怜啊，拜托啊世尊，我巴结你这一辈子，你一点稍微给我好脸色看也好啊。所以我们经常期待那个活菩萨的关爱眼神。其实你哪需要那么麻烦，你就依教奉行就好了，你根本不用求。你用禅起心活很清楚了，你何必这样巴结我？你这样巴结活菩萨是一种对活菩萨的侮辱啊。你原来你把活菩萨也拿红包的。啊我特别那个不是，你只要依教奉行你何必那么怕呢，你也不用禅取啊，你就好好修就好了。你就照着这个道理做，道理就在那里。所以修行人他最很坦荡啊，他见到佛是很大恭敬，但他都不用畏惧。因为我装不来，怎么装他都看得到。所以我知道很坦诚，那我很坦诚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用功，佛知道我愚痴，但佛也看到我的道心，他也看到我不断在努力。我不用伪装啊，在佛门里面他没有这种伪装的必要啊，那么坦荡荡啊，他只是怕我路走错而已啊。所以这个路一旦认清楚以后，整条善知识认清楚以后，路就是往这边走。第一个你要信任你就好好学，不信任何必要挂碍。所以这条路里面你我都依着同一个道路在走，我只要依这样的道路在引导你，你就依着道路，这个时候所有的关系都非常清净，中间偶尔的烦恼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依着同一个东西，同一师学如水如河，相互都会劝谏，不是吗？是不是都会要鼓励啊，你这个不对啊，那为什么他能和？因为我们依同一条路，这一条路要找回来叫见合同解。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修法其实都不会有问题，但我们依的是同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什么冲突在这里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世间真实，佛法真实，离开它没有佛法。所以我们整个修行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纷争就不见了，它关键的和合处在这里。所以我们经常在知莫谈和合，但我们却很少去认知，其实我们所依的法，我们皈依的三宝皈依在同一个处上啊。那在这个道理上我们就可以很多观念，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对戒法不同看法可以啊，但我们知莫我们不谈，我们回来那我们就回头看那烦恼在哪里。如果你懂得这个缘起法，我们就烦恼在哪里，那你这一题要你没对知道那个烦恼啊，所以你这个戒法讲的有点问题。戒要这样讲，为什么？这样的缘起刚好对治那样的烦恼缘起， 这样的烦恼是如此这般缘起，所以这个戒法应该这样运作，这时候这个烦恼就能降伏。你发觉它是一个对等的，所以我们现在发觉我们要出家是出什么家，我们也越来越清楚，我们不是往外求，因为爱取有是你的，是你往外求，所有外围都是在辅助你而已。这一条路你不懂，你求道，你所有一直善知识不是跟他过日子，你就要求这个道理啊！啊，我生死未了，如上考批，我念之在之，求的就是个观念，不求其他。我道理上不懂，我就是不安。我这个根源的道理不清楚，我无从出家，所以出了家开始学怎么出家。因为刚刚出家是形式出家，后来我要学真正出家法，远离什么？我在学如何照见五蕴皆空。是，这才是真正，因为他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啊。那现在我们开始五蕴因何来，才懂得照啊。所以我们学的是如何照啊，我们不是一直开灯一直看看，你看一辈子还是一样啊，你看你认识你，看看镜子已经看多少年了，那还不是你还是你，只是渐渐老而已啊。你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你没有智慧，你不知道他所有安立的法住智是帮助你了解涅槃智，你这个法住智就是缘起的道理，从缘起道理知道涅槃的道理。所以你今天入到一个地方不求其他的，哪谁可以跟我开我智慧，我就去那里，不然你就过，那我们大家只好大家靠在一块互相取暖，那我们干脆在家就好了、啊、在家还是有空，反正钱自己赚、啊、冷的时候开暖气就好了，对不对、啊、还有儿女承欢膝下多温暖，对不对？那不是更好吗？那为什么我们到那那么变成到最后一定要很可怜，需要人家肯定呢？这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修行的那个傲骨不容易出来，久了以后反而发觉，第一个潜在对佛法的信心慢慢退失。我最近常讲到一个道理啊，他修道人啊，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啦，有时候我们会出现营养上的不良。第一个，世间法学也学就知道不可爱，说懂也不懂，说不懂也懂，所以对世间法慢慢没有兴趣，所以你叫他做什么事业他也不想做，然后呢可是烦恼又没放，明明内在的我又需要养分，可是外面养分又觉得不好吃，那要吃哪里找也找不到，所以就营养不良了。你应该吃法食，结果你世间法应该，不然就回头吃世间法，一旦吃了世间法就会红光满面，因为有世间法在滋润，那要么就从佛法当中会得到喜乐，那偏偏世间法你又否定了，而出世间法又不知道怎么尝，就当到最后就一奇怪，明明三餐都吃得很好，怎么越来越瘦，怎么那种精神不振，那只好赶快吃营养食品了。哎呀，大概是缺钙，缺到最后，原来就是缺那个喜乐心没有了，所以就飘。那有人到最后只好回头吃世间法，刚开始修得很苦，一旦下定决心吃世间法，精神体力就恢复了。这时候就跨出业障，其实不只是业障更重，因为他干脆就放手攀岩世间，这时候养分就恢复了。选择一条管道嘛，那有的人就熬到最后，终于找到法师，从此身心泰了，会有这样的过程。所以初学里面在找啊，第一个外面又不能吃，里面又没吃得到，这时候最熬了。然后你务必要让这些未串习的成为串习，未串习会苦嘛，你把它熬过去以后，虽然进来的法师一点点，但味道慢慢有的时候，你到最后发觉法师开始进来的时候，你的修行也慢慢独立了，这时候开始不需要家了，因为已经有出家法身了，这条路越走越笃定，这时候你当你的法师一直出来的时候，那个喜乐未出来的时候，外面的引诱也越来越不屑了。为什么？ 我不靠你了，你那个有毒，我现在吃的是有机的。我这没有毒，我这个是纯天然的，完全自己的啊，自根自食的，很好，我都不需要。这时候人的那种安稳性开始，即便处在烦恼当中，一时还调不过来，只要稍微身心一静下来，味道就浮现出来。我觉得修行人修到最后会有一种味道，即便在这个世间飘飘渺渺起起烦恼，可是如果你对法，所谓的出家法、出离法，你要是知道，你内心其实不大会纵容你攀缘，你信不信？他会经常叫你回来吧，他会有内在一种呼唤声，因为你已经慢慢知道世间不可爱，你这个不是用讨厌的，不是感性的，不是人家说的，是你内心懂的，所以你发觉你就算纵容自己去攀缘，你内心都不安，你会知道，唉，其实终究无常。你那个心会，你自己再怎么攀缘，总是有一份心，就像你回来吧，回来，不实在。这表示这个性根啊有点增长，它会逐步的产生性力，五根五力，它会产生，它不是抽象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知道说，整个修行的观念，众生为何轮回？所以家是在哪里？就顺着爱取有的叫家。所以家不是那个外壳的家，是不断的从种种的名色六路增加我的爱取有的，这叫家。所以即便我们踏入了佛门，如果还是顺着爱取有的，它依然在家。所以你到最后你依然不容易安乐，为什么？这是佛说的啊，因为他一定会是忧悲恼苦。所以我就要想说，哎呀，我这一生这样，其实我没怎么玩呢，可是怎么修到最后，我说我度人，有的人还蛮赞叹的。我说我问我自己哦，我免得被你们骗哦，我只问我没有忧悲恼苦。我们外面看的不准，自己看得太准，你到底有没有忧悲恼苦？你的忧悲恼苦因何而来？我觉得这一种表象的修行，有时候真的还会很蛮欺骗人的。回头一看，真的有时候怎么是如此啊？我也常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很早就讲过了。我那修行30年了。想想应该我也没休息啊，其实我休息的时间向来不多。我这么努力，觉得烦恼应该离我有点距离。我那么跑啊，也没休息啊，我想回头看一下我的烦恼离我多远。我跑得那么辛苦，我也看到烦恼追我应该很辛苦。我要看一看我的成就它离我多远。结果我回头偷偷一秒就蹦，我的烦恼竟然在我后面。这下对我可是很大的伤害啊！30年没修行，回头一看，原来烦恼紧跟在我后面。这时候我实在是无可奈何，而且很失望，问他：“你也不要跟那么紧嘛！啊，难道我这30年一点成就、一点功夫都没有？”那个烦恼他也无可奈何的说：“也不是我要跟你，你一直拉着我跑，我有什么办法？”什么烦恼都是哪有另外的烦恼，不然你学中论就知道了，没有另外的烦恼，烦恼找不到，你就是烦恼，只要你爱你那个烦恼就在，你如果不断修，修了老半天还爱自己，那烦恼就在旁边而已，不是旁边就是他。所以我们修了老半天，最重要的烦恼竟然没看，就玩假的。所以我刚才讲那个修行会偷，也就是说你，而且我们的修行还越走越危险。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越学越会观照，你观照到很细，所以你的烦恼会藏得很细腻，不让你看得到你自己的烦恼，因为你越来越观照，不是吗？你看得很清楚，这种大烦恼不会的，但烦恼也很厉害，你这样看我就这样掩护，所以会掩护在哪里？ 烦恼不会展现在你的表象的这种杀盗淫妄，所有的烦恼会表现在你呢，会藏在你的戒定慧。你信不信？你的烦恼躲在那种杀盗淫妄，你会被你看到，他可厉害了，他被你修理几次以后，他很会躲，他躲到哪里？躲到戒定慧里面。你可能到最后不知道，你在其实你在不断的修行当中，始终都顺着流转。你在念佛当中，可能还顺着他；你在修定的时候也顺着他；你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也依然顺着他。所以你会发觉，怎么修了老半天，我静下心来面对烦恼，怎么都没有特别感觉。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应该问那个源头了，是不是？当然我们每个人有大家会来啊，其实大概奉命来捧个场，开玩笑，这个就是难得这个大恩法师来啊，不出席那些的鼓励鼓励他吧，难得有这么机会，开玩笑的啊。那我就讲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大家已经很用功了，但我就是姑且让我自己演自己的，也提供大家参考啊。就是说我们在一条那么长的路里面，我们对自己的生死，对，不要讲生死了，那个可以远了，我就讲说，你觉得你现在在修行的力道有没有那种信得过，而且发觉这条路必竟成就。我所谓成就不一定马上正果，但这条路绝对不虚妄，我很欢喜，我很笃定，千金难买，我就这么一个决心。很简单，这就三皈依而已。所以那种味道你必须要能知道。所以我们要讲说，他谈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出家，你有没有顺向所谓的出家道？当你了解，你会发觉，就是说，我还没做到，但我会很欢喜，我竟然知道这条路。我只要顺着它，我必然能成就。所以修行人应该有一种那个很乐于品味佛法的心情出来。我会苦恼苦恼，可是只要让我安住在法上，我的内心里面就会得到一种安定。我的安定不能靠别人给，不能靠境界，是靠我只要用心在佛法的时候，我内心就有一种喜乐安稳。因为我信得过，烦恼是从这样来，解脱是从这样去。从此积蓄古仙人道，到古仙人成。我现在从此积蓄，我就走这条路，所以他会有一种我就在道上。所以因此修行人他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当只要我安住在道上，我再怎么苦我都觉得值得。乃至临终我再怎么苦的时候，我也知道我终必得三宝加持。这种信心不需要自己勉强，是在法上你认为必然如此的。所以应该来，当我们不断在修学的时候，对生死的挂碍应该是减少的。但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什么？看到我们有时候啊，当然我们这里不一定，但我看到我们现在修道人啊，更爱护身体，我们能大胆买起这个营养品啊，可能人家一个月半个月的薪水就不见了，我们出手毫不挂碍。其实这个照顾身体我现在就很照顾了，因为大家蒙大家不弃啊，很会照顾，但我觉得要不是为法为道，这个照顾只会让你更加倒霉。因为他是顺爱去游，他一定是忧悲恼苦，我们不要被骗。如果是为法为修行为利益大众，这样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不会染污。那如果没有你一直增长挂碍，其实我告诉你身体也不会因此健康的。因为如果这样会健康的话，那跟佛法就违背了。因为他就算一时健康，他还是苦恼，为什么？他是爱去游，生恼死，忧悲恼苦，就是爱去哦，那增长身见的不是吗？ 所以你一直挂一直挂，你一直生死挂，你结果到最后只在守这个，什么都没了。其实弄得自己就算多活一两天有什么意思，是不是？但我们有时候当我们无从于安住在法的时候，我们开始找寻另外一个安慰，这时候内心的不安跟恐惧其实没减少，它继续增长。我有时候看到这一点，就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当初为何因缘而出家？如果我必须走到最后，必须为自己这样挂碍，我觉得我这样很不值得。因为像我这种个性也有点硬的人，我如果看我自己这样，我就觉得那何必当初？所以多少有点硬骨头这种。不管现在好不好，我不甘就一直被威胁啊，是不是？那不然呢？无脸见江东父老啊，对不对？这个怎么办呢？所以一番一番的这种经验，也一直让我现在就是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现实。我必须再度的问自己，到底我为何出家？那什么叫出家？我现在一头问都问到根源去。因为我必须从根源中去看根源，才回头，我才能找到我原初的定位。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定位就，哎呀，我当初为何出家？不是，你必须要再问，再往前往问，就问这个道理。佛陀当初告诉我们为什么轮回，那为何解脱？我当初出家不就为了他？所以我确定知道，我为了追求解脱，乃是我为了寻求自觉觉他的菩萨道的时候，我必须回头到最根源的这一条缘起道理。那所有东从这个地方找到依据，所以我现在什么叫善？我的善必须顺向缘起的这个道理正见，这叫善。我的行为必须顺向这个道理，这才叫善。是不是？那我们有一个标准。所以很多人就像我们的善经常只定在世间的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的掉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恐怕应该是念，我应该去想一下什么叫善。这个可能是你现在第一步应该精进的。作为一个现在修道的人，我的起心动念心应该以什么为主要的安住处？什么才叫出家道？可能必须要问这个，可能必须要问这个。这个时候你就，这个时候我们发觉，其实出家道也很有意思。我们天天就在过同样的日子，其实有个观念有没有，就关系到你有没有走向这条路，是不是？所以怎么去看到生命的这种现实啊？试着认清楚，这个再也不是一个空洞的道理，而是一个很具体的，我怎么去观察，到底我现在，我的苦恼在哪里？所以佛陀他直接观察了，他，你看，这个道理说出什么？并没有另外一个宗教味道在里头啊。佛以什么？以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老病死作为所观察的。他是从这个现实里面找到道理，所以我经常讲的缘起法不是离开现实，是来自现实回到现实的。佛陀的缘起法是就他现在经常观那个当初他离开皇宫里面看到老病死，连他这个当王子的以后要当国王的都无法回避，这个始终是他念之在之的问题。后来他自己出家想的也是这个问题，后来他得到的是从这里出来，你每个都很现实。你不觉得这样的修行很具体很实在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就很多表层的东西，但并没有透进去这个东西，所以那个味道变成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修行上得到一时的安慰，但内心里面其实还不必然具足那种信心欢喜，不容易。这就是我们这条短时间看不到嘛，不过已经也这么长的时间的各种样态，哎，有些我们自己也瞎修过一阵子的话，什么哇，如何如何，但走过来回头一看，哎，真的有点味道，有点什么感觉，真的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莫能回首，在灯火阑珊处。出家就出这个最爱的家而已，那么跑出家到东寻西寻， 你就认清楚你的烦恼在哪里，你就好解决你的烦恼，就出家了。你不能一直往外去找烦恼，你的烦恼就在里头，而且出家就是想办法解决它了。啊，现在就是从表面的烦恼再看清楚自己的烦恼，你不能弄到最后是什么烦恼不照顾都照顾外头，结果没什么用。好，我们接着来谈的就是从喜乐之有无反思出家道稳健与否啊。其实我这次大约列出来了，因为一个人修行啊，他可以有很多的方式。那但这中间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没有具体的内涵，你想喜都喜不来，乐乐不来。有喜乐不一定对，但没喜乐一定有问题，因为它是你的归依处。你现在把什么东西都抛开来了，剩下这就是你唯一一生所追求的。你把什么都抛开来，回头去看，我选择这条路竟然我有点勉强。所以我们现在都不断的是要要求，你不用客气，你就好好问一下，有一丝毫勉强都不要，尤其是准备出家的，看清楚，免得我必须，你没看清楚，我要教你，我变成超级奶爸，我不要。我们现在走左呵护右呵护，哎呦，拜托，那要的话就结婚去了，照顾你这么一群，我都得很辛苦了，对不对？在家人还好啊，你给他利益啊，给他地位，他就乖了。出家人就很怪了，他什么也不要，啊又什么要，啊又不要要不要，他搞不清楚，我也不知道给他什么。这个很难讲，这弄了半天，真的有时候。领众是大功德，可是其实也是大苦恼，所以菩萨要好好领众。但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个东西啊，如果自己不能安稳的话，你会发觉很难调啊。世间很好调，因为顺着世间道理，出世间的是又不是，不是又是，你不知道怎么给你什么药嘞？吃的这个吃这个有这个抗药，有这个药物过敏，或者吃的有那个反效果，吃这个挡这个，吃那个挡这个，哎呦，很难呢。世间法就给这一条路，他喜欢吸毒就给毒就给了。那我们啊，这个也不对啊，吃了这个就还这个，吃那个还这个啊，弄了老半天，好难好难，你不觉得吗？我们自己修到老半天，你自己静下来，我到底是谁啊？你也不清楚，你到底想要怎么安稳？你自己问到最后，哎呀，我师父对我那么辛苦，我想一下，到底我希望师父给我什么？弄到老半天，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师父要给我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什么，乃至这个环境要什么，你那始终不安，因为你自己都还定不出来，是，所以这里面有一种，我就说，早一点，找回自己回家的路，世间再苦，只要想到自己在道上，就有一种说不上的安稳。这时候你处在逆境当中，都有一股法的力量在陪你熬过去，因为我正在一条修道路上。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的话，你发觉我出了家，外面不可靠，回头佛门也不可靠，对不对？好像孤儿了。离家了，不敢回去跟见自己的父母兄弟。回到家看到师长怎么那样？当初在家师父多帮多鼓励我出家，怎么一出家以后就那种脸怎么差那么多？对吧？当初百般引诱我出家，出家之后怎么那一副很冷淡？以前我在家的时候都把我拉得那么近。出家以后，到后面，你刚出家到后面，之前就在前面来，现在一出家骗进来了，到后面，开始照规矩来，完全就照规矩来，很强烈的失落感。以前我是师父手中的宝，现在怎么是刚出家是最后来到后面去，任何人都可以管你。所以就哎呀，怎么会变成这样？当然我们还不至于如此。但我们现在要看的像你看这个我简单举出来，只是用一个引导而已，就是说，于其师运讲说，复制有四种欢喜：一 减速欢喜，减速欢喜。二积习犯行欢喜，无悔欢喜。四乐断乐修欢喜，啊，第一欢喜能引少欲乐，能引少欲乐。第二欢喜能引远离乐。第三欢喜能引三摩地乐。第四欢喜能引三菩提乐。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这里面绝对不是我们讲说我现在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少欲。佛陀也讲少欲还不行，要喜足。少欲，少欲外道就比你行了，要喜足还是喜。因为你如果不了解欲的问题，你很难生欢喜。你很难生欢喜，所以说你这一份修行路，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尽量生活要简单。你这样的要求是我们初学应该做的。但我在讲说你喜欢简朴素朴是欢喜的哦。修行人到最后说为什么生活简单，有的人讲说哎呀你少欲知足，我说我钱没那么伟大了，我只是不省得麻烦，你知道吗？我们以前书不可多了，我那个书柜书很多，现在就巴不得赶快送出去，因为书也没再看，只是看它长霉，不要，你要给人家。有些东西啊，人家多很多，我们现在最大烦恼是怎么处理它。那你已经够麻烦了，你还在累积，你够笨的。你说哎呀，你那么简单，你生活你要少欲，我说不是，我很聪明，我才不想让他给我麻烦呢，哪那么伟大？是，那我这样讲的就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是，当然我们这样讲啊，我们不是刻意去少欲，因为实际上就没用啊，要它干嘛？实际上你观察这种东西对你无益，简单反而快乐，这就是喜足。你的少欲有点是想啦，可是不能爱太多，所以这时候在少欲里面有时候给不要啊，就经常计较一二这修行到经常哎呀尽量给人家，可是要给了以后要弄怎么办啊，就给一点点，可是这样不行啊，这样会有贪，那这样不要贪，这样哇哟那么辛苦干嘛，这样光个修个行啊，人家很简单，像一个有人在家给你那就没事的，结果我们好像开始计较给你不要弄得本来还很大方，怎么越修越狭隘了？我们现在有时候的越来越不贪哦，都贪小的而已，看起来好像这个比较进步了，其实不是，是已经死心知道贪大也没机会你知道我要讲这个吗？因为我必须要把你不要以为你不贪哦，其实你是琐碎的哦，因为你胸无大志的，也不敢大贪了啦。不是你不贪，是没机会贪，所以你只好改贪小的。这叫做只好认清事实。这个不是修来的，这是被逼来的。哎呀，你未来你这么现在都不贪这个的，我这个才不要。我告诉你，当然不是你不要，是你没机会要。那为什么这一点你要弄清楚？因为免得你还以为你修得很好，不是，只是你现在已经认清事实了，轮不到你了，只好往下摊。那往下摊变成在生活上大的气魄拿不出来，小地方经常跟人家计较，到最后变成贪小的，不是，这个是堕落了，这是退步，这有时候弄到最后反而不如在家了。那家人他就大方给你啊，我们还是挑小的，那大的那种广利益众生的气魄会不见了。好，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弄清楚，假如你经常 让自己只是存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应该很警觉，这是对自我修行的一种否定，那其实是一种否定。好，所以你看它里面啊，就是说简朴素的他是很乐，因为他看到那种多的过失，他很乐意不要，所以他里面是欢喜的。所以一条修行路都有要养成这个，如果你的修行走了以后越来越勉强，这是退步。 所以我现在不断要用这种方式反过来思考，因为如果不用一种根源的角度再反过来思考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一生这样修学玩也没玩到，修也没修到，那真的是冤枉。好，那很有意思哦，当你开始觉醒的时候很好意思，他说哎呀好惭愧，我都没修，你这么一心一找回来，态度一确定，过去修的功不唐捐，全部发挥正面用途，就这么一个念头一转，过去乱修一通的，诶，发觉都蛮有意义的。但你如果失去方向，你就一直弄老半天，就是越走越偏，到底何处是儿家，好像好像在找啊找，一直都不容易很安。我们总是会从世间找到一种依靠，其实你必须要从法上找到依靠。这时候会有一种怎么讲，尽量利益众生，随缘度化，但你自己比较没关，随便了，有就有，没有没有入手，哎，有这个有这个有没有你也自然，这时候你的舍性也大了，你也自在了，那这时候慢慢你的烦恼也少了，你起一下算了，就这样了，那你让他提一下，算了，可是一直记得反复咀嚼这个三餐做功课都反复讲他，这就麻烦了，对，因为那种功法的功德力生不来，一直停在那个地方反复再反复。其实我们现在一直谈的就是说，我用这个道理，因为这几面牵扯到很细微的一个地方，刚才我一开始讲了，因为我们的世界啊是唯心所现，那你会现什么？现你强的咯，那你如果法不强，现不出来，所以你必须透过欢喜来检验这个法有没有入你的心。如果你欢喜不来，表示这个法跟你是有距离，到时候会不会现出来我不敢说，但机会不大。为什么？因为你最喜欢的会优先啊，这个不是谁，就算人家助念，你不欢喜助念也没用，因为我们听到很多人念到最后，他念我几十年，他念到最后，他说吵死了，你不要吵了。我一听到，哟，这我帮你助念怎么这样？那可见他五十年念佛是念到哪里去？那念安慰的咯，念觉得我有在用功而已啊。其实他并没有念进去啊。我们明明看到有些居士在短短一个月里面可以见佛，在短短时间里面做很大的转变，有这样的作用，我相信佛法。但问题是我们并不是真正了解佛法，我们这中间有很多的距离。其实如果硬把这个身心过程拆开来，你才会发觉你缺很多。就如你说你皈依的一谈竟然有点空洞，你说你要断妄想，却从来没有好好认清楚何谓妄想。因为我不断的努力，我想持戒，我也学了很多，但我竟然不大清楚什么是戒的源头。我可能修了很多，我的烦恼依然在。我的定是怎么修？我定完之后，我的身心是不是更加笃定了，更加安稳了？我的善法是不是因为透过禅定的观修持，我的善法越来越坚固了，我的烦恼越来越容易对治了？那我的慧是不是增加更强的直接对现前身心的观察，我产生不犹豫的那种笃定的内心里，我未来何去何从，我已经心里有数，这种叫慧。那我们这两节就这样，那我们待会说是要问答，那我们先回向好了，好吧，哎，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